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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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早在上礼拜就应该来了，对不对？
是啊是啊
啊是啊。你这个礼拜我们带来上个礼拜的题目了是吧？
哦，没有，是这个礼拜的题目。
哦，是什么？
哦，因为呢是在我是在上一期，就是封面是那个在报道那个上帝因子的那一期的经济学人的那个 obituary， 就是有人过世了，
嗯，
然后通常这个媒体会给他发一个小传嘛，
是，一个形状
啊，形状，因为通常 obituary 这个字在我们英汉字典里面是译成副文，
嗯，
事实上这个不是副文，
是
这是一个概观的一个小论这样子，
是
啊，
一个描述啊。
那通常外国呢，如果有什么这个知名人物过世的话呢，几乎英美的重要报纸或者说法国的，只要是那个直报都会发一个这个，嗯，这个形状哈，啊，
是
啊，就是 obituary，
嗯。
那这个如果是很精彩人物的话，这简直就各媒体之间的作文比赛。
对，而且他们会找特殊的人。有的时候老演员过世，他会找一个当红的演员来给他写这个形状。
哦，如果时代周刊的话，常常如果是作家的话，他就会找一个受他影响的作家来写。
是
啊，那个那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形状里面哈，经济学人最特殊一点就是说他的写手是不署名的。
嗯
啊，就是因为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政策，他的记者他的编辑薪水特别高。
嗯
啊，就是说他动我们虽然我们在看他的写文章的一个这个记者呢，可能随便都有他的年薪都有$300,000
哦，
可是他们交换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写的文章不能署名
哦，
哎，
就是归通通归之于economist。
如果说这个人，例如说这个人如果像我前不久刚好有一个写美国那个主编过世了，
嗯，
所以经纪人会写说啊，这过去年来的哪一个专栏都是他写的，
哦，
啊，这特殊状况他会承认，可是通常他们是不承认，而且他将来如果出文集的话，这样的文章是不能收进他自己的文集的，
哦，是
啊，而且呢，你如果是给经济学人做记者做编辑的话，你自己写书的话，经济学人的政策是绝对不评论不发书评，
嗯
啊，不过我要说哈，因为最近是有一个美国还算是蛮重要的作家啊过世哈，那她是一个女作家，叫做诺拉·艾弗朗女士。
哦，她也拍电影的。
没错没错，因为在
导演，
因为她的书在台湾没有译成中文，因为她的文类是比较难译成中文。
61岁过世
啊，嗯，那可是大家一定台湾我们大家都看过她编剧的电影，跟她导过的电影啊，她编剧的电影最有名的就是《当哈利遇到莎莉》，
是
《西雅图夜未眠》，
嗯，
啊，她导还有那个《电子情书》，那她导过的电影，大最近最有名的就是 Meryl Streep 演那个神厨，就是 Julia Child 那个
是
美国最有名的，就是
朱莉和朱莉亚。
对，就是美国的傅培梅了哈，
是
的那个美味关系，就是拿这个朱莉亚这个神厨，
是
跟一个美国的一个年轻的上班族的做对照的这个电影啊，
嗯，你知道吗？在 Time 那个杂志同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形状是找了 Tom Hanks 写的。他就是 You Got a Mail 的男主角，也是 Sleepless Seattle 那个。
这是 Time 的政策， Time 常常就是找一些外面的名人来写，像 Time 每一年发那个影响100啊，
嗯，
常常也会找跟那个入选
同一个领域相关的
相关的人来写啊。然后呢，我看到经济学人为这位女作家也是很有名的女编剧女导演发的这个形状 obituary 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啊，因为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散文这个文类在西洋跟在华文世界不同的发展的情况，
哦，
啊，我先讲说这个形状 economy 这篇为什么奇特，因为它是最晚发的，
嗯
啊，因为那是一定是日报纽约时报啦，一定日报一定第二天就发嘛，
嗯
啊，然后呢经济学人这篇应该是比时代周刊的晚了一个礼拜发，
哦，
时代周刊他们应该都有比较早，因为经济学人喜欢再酝酿一阵子，
是
它这边最奇特的一点呢，它是用所谓的平行传记的写法写。什么叫平行传记？
嗯，
就是两个人一起写
啊，uh-huh.
那经济学人把两个人一起写，这个有潜力。同如果说刚好相近的有两个科学家一起过世，他常常就会两个经济学家一起过世，他可能就会两个一起写。
嗯，是。
他这篇最奇特一点是，他把这个 Nora Ephron 这个人，这个大作家、大编剧、大导演，跟一只乌龟一起写。
嗯，
而且他是一段一段的交叉写。
是同一篇文章，
同一篇交一段一段交叉写，而且我觉得他扣的超好的，
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篇真是天才，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一篇最好的这个。
他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吗？
严格说起来，这个有模仿艾弗朗女士本身的文笔啊，
嗯，
她本身也是会开这种玩笑的人
啊。
然后呢，我要说呢，因为这个让我有点感触的原因哈，是说呢， 我在我国中的时候呢，那时候红范书店出了杨牧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啊。杨牧在那个序里面也算是他的心目中的一个，他对散文的看法里面呢有特别，好像第一句话都讲说散文是中国特有的文类。
哦，他是这样说的啊。
哎，而且我记得
那他怎么去想讲 essay 或者是 prose这一类的英文字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当年我是中学生而已嘛，所以当年我信以为真嘛。那后来等到我的西洋文学的这个视野比较广的，我就觉得他那个话是他那个是太荒谬了哈。应该是说呢，中国跟西洋呢，他们都有其实蛮丰富的这个开端啊。我们的先秦散文开端也很丰富啊，西洋散文的开端也丰富。可是以我阅读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会觉得其实西洋的现代的散文的发展其实比华文的散文还更多元更健康。我会说哈，因为杨牧他们那一代的人的说法是说，诶，就像说，因为他们觉得很多华文作家都在写大量的散文，可是呢这个东西是不受西洋翻译青睐的，因为你如果要被西洋当作文学化，要写诗，要写
小说
要写戏剧，而且呢诺贝尔文学奖好像也没有散文家得过奖啊。我讲的确有一个诺贝尔奖，严格说起来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过一个散文家，就是丘吉尔
对、
因为丘吉尔他的那时候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的时候，特别讲是他的演讲跟他的那个历史写作。那他丘吉尔写得过传记，写过他一个祖宗骂伯罗侯爵的传记，然后丘吉尔还有一个他的代表作是四大巨册的这个英语世界的那个历史，英语民族的历史，就是他把英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的那个历史一起写这样子。所以严格说起来，他是唯一只靠写散文，而不是靠写诗、
写小说、
写戏剧而得奖的这个作家。
诺贝尔奖文学的得主。
可是呢，如果仔细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的话呢，你说奈波尔好了，奈波尔他有写小说没有错。可是奈波尔的小说跟非小说你很难讲哪一个文类他的成就比较大。如果是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会说是他的散文的成就比较大。
这个话很有趣。包括有一些没有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的小说写作也许写了三四本四五本。可是他的散文写作是终其一生从二十几岁一路写到六十几。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这个玫瑰的名字的作者。
没有错。
Umberto Eco, 是吧？
这个 Eco 他的散文集我记得台湾有出两本。
是。
大家一看的话你会觉得他的散文也算是蛮奇特的，我们在华文文学。
跟着鲑鱼去旅行
、大家可以看那个哈。然后呢我要讲另外一个，也是刚刚你在讲说虽然有写小说，可是散文写的更多的，而且可能成就也更大的。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是乔治欧威尔。
George Orwell。
今天乔治欧威尔我们今天台湾所华文读者比较熟悉的是他两个小说，这个
动物农庄
跟1984。可是我认为美国跟英国就是英语的读者，他的书卖更多的或者说被引用更多的可能是他的散文。就是说例如说他有几个最常常被引用的话谁谁谁是一个被值得偷的作家那就是他写狄更斯的第一句他的还有一个像他最近如果讲到，因为最近缅甸的新闻很多嘛，所以大家又一定又会回到这个奥威尔写缅甸的那本书，或者讲到西班牙大家又写到他写加泰隆尼亚，或者讲贫穷的时候大家会讲他那本那本书叫做《巴黎跟伦敦的那个赤贫如洗》当然的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那都是在英语世界的话，当然他没有像1984里面有发明那么多新的名词 Newspeak 之类的，或者说那个 Give it to Julia 把那个东西给 Julia， 把那些名语，可是因为他的整个论述算是蛮精彩的，所以他一直到现在还算是政治散文或者说文化评论的一个标杆之作。
是
那我再说的当然如果是歌德，他也有写诗，也有写剧本，也有写小说可是他的散文也很有名，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对话录叫做与艾克曼的对话录，严格说起来那也是散文作品。
是
那你如果是读法文文学的话当然法国文学公认的法国历史上把法文写得最优美的一个作家之一是卢骚。
卢骚蒙田也是非常重要的散文作家，对不对？
蒙田基本上他就是他写的一个 你可以在法国到现在很多作家里面还可以看到蒙田的影响，就是如何又兼具知性跟理性，挖向自己的内心。
倒过来讲是说，如何避免蒙田的影响，恐怕是所有法国现代作家最伟大而最艰难的任务，对不对？我想办法脱离蒙田的影响都很不容易。
哎，你那我哦，原来你还蛮懂法国文学的，我很惊讶。好，抱歉抱歉。
好，你赶快吧。
好，那我要说哈，其实在。我今天因为今天要讲的是经济学人这篇形状 obituary、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奇怪，中国古代传记体散文照理说在中国古代也非常发达才对，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公认最伟大的两个散文作品是左传跟史记。
嗯哼，
左传跟史记里面其实最精彩的部分很多就是写人的。
嗯哼，
如果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左传西宫23年那一年写的是重耳之逃亡，重耳之亡啊，就是说晋公子的那个
出奔逃亡
的过程，因为
是
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写一个人的成长，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成长小说的雏形，才是再把写成一个成长式散文啊。然后呢，我如果讲说平行式传记，在西洋最有名的当然是普鲁塔克，普鲁塔克，你如果用语文来说的话，他是希腊作家。用国籍来说的话他是罗马作家、用地理来说的话他是埃及作家，
是是，
所以你很难讲他是哪里的作家，严格说他就是一个古典时期的作家啊。那普鲁塔克会后来在西洋影响很大，原因是因为蒙田跟莎士比亚都大量的引用他，那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跟那个埃及艳后跟科里奥莱纳斯跟那个雅典的泰蒙，这四出戏都来自那个普鲁塔克的那个传记啊。那普鲁塔克的传记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都是一个罗马人跟一个希腊人两个人一起写，
是
啊。例如说罗马的凯撒是一个很伟大的征服者嘛，他就跟希腊的亚历山大一起写啊。罗马的西塞罗他是一个大演说家，他就跟希腊的杰摩斯特尼斯一起写，然后我说这是我们现在讲说平行式传记，西洋的开端是来自普鲁塔克，可是中国并不是也没有平行式传记。
你怎么来看呢？
其实史记里面有很多啊，例如说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的遭遇很类似，他就两个
一起写，或者同一个时代的两个人分别在两个传记里面，这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你可以说项羽本纪跟高祖本纪就是一种平行。
我正是要讲项羽跟高祖，因为他两个虽然是说不同的不同章，可是他会前后就放得那么紧，
他是互相参照的，他有些事情在高祖本纪里面不写，就放在项羽本纪里写，
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些结构他们甚至是平行的，
是
啊。那在那个战国的时代的话，他的苏秦跟张仪也是紧接着一起写，
是的
啊。那不同时代的放同一个传记写的就是屈原跟贾谊，所以我说其实中国的这种普鲁塔克这种平行式的写法，中国也一直古代也有的，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后来式微了？
这个问题可能你已经有答案了吗？还是你要在这里讨
论？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因为我是要想说，因为我现在一开始我先讲杨牧的那个观点，我是认为说，我没有，我认为我现在是完全反对杨牧那个观点。中国有的古代的好东西，有一些东西是中间就断了之后，到了现代文学是根本就没有被发展。然后呢，西洋的这个 parallel life 就是那种平行式传记的写法，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西洋的传记文学一直是传记式散文，在西洋一直是一个非常发展蓬勃发展的文类啊。例如说我们知道凯因斯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经济学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散文家啊，而且他写的最好的散文就是评论前代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散文啊，例如说他写马尔塞斯，写这个都是一些很有名的散文啊。然后呢，在西洋的报道，像你常年在看 Time 的话，你就会发现Time 杂志其实还蛮常在使用平行式传记的写法的。我凭我的印象，我举几个哈。我记得在那个比尔盖茨，这个就是微软刚好有这个反托拉斯法的法律纠纷的同时，刚好比尔克林顿刚好有这个性丑闻。我记得 Time 那时候是给他们两个人发了一个平行式传记。两个人都叫比尔嘛。两个人都是美国精英嘛，都靠自己的本事往上爬的嘛。他就讲比尔盖茨小时候怎么成长的，然后克林顿小时候怎么成长的，两个人后来是怎样，两个人后来又怎样，因为他们都有这个会超越规矩的这个的特色，所以他把他们等于是把他们两个人的破坏规矩啊，如果是 比尔盖茨的话是那个垄断式竞争，嗯嗯，然后比尔克林顿当然就是那个
性
丑闻嘛，两个把它平行一起写。
嗯
啊，然后呢我再举一个例，那时候比尔克林顿是被一个检察官这个起诉的，
独立检察官，
那个我记得也是 Time 也是把这两个人有一起写，跟那个检察官斯塔尔跟克林顿一起写，而且那个东西你就会发现他一起写是有个意思的，因为你会发现同样都是穷苦人家的小孩，一个就是因为没有那么有才能所以爬得好辛苦，
嗯，
另外一个爬得好轻松，所以 Time 的那个平行式写法的意思有是在讲说克林顿的敌人有嫉妒他的意思。
嗯，所以这里面尽管是可能无关的啊，只要找到了类似点，并且找到了一个可以贯彻的观点，它就可以构成这种平行式的传记书写，是吧？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九八新闻台。今天是 Joyce 时间，就是说我们谈的是传记的文学，不是这个杂志的啊，是这个文类或文体，
对，
是吧？
因为我刚刚有说到，我等一下会把这个 Economist 的这篇 Nora Ephron 跟一只乌龟一起写这个整篇翻译出来，因为它很短，所以有让我们知道说所谓的平行式传记，好的平行式传记可以变出什么样的花样。我刚刚跟大春是谈到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散文，其实上它也非常多元，它有传记体，而且它也有平行式传记，
是、
啊、为什么后来萎缩了啊？那我要再举几个例哈。大春，中国古代也有对话体散文，对不对？
有的。
哎，就是说我们西洋的最对话体散文的鼻祖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柏拉图对话录嘛啊。柏拉图对话录的话，我认为大家如果对哲学没兴趣，你真的想要看一个好看的对话录，我建议大家看慧隐，就是他讲爱情的那本啊。那本就是说，哎，四个人一起来讨论大家对爱情的看法，然后里面也有讲了一些神话，甚至也有讲笑话这样子哈。在中国的话，我们看到庄子跟惠施之间有很精彩的对话，或者说庄子几乎每一篇都有对话。
庄子每一篇几乎都是，他包括他假设是，比如说老子跟孔子啊有对话，或孔子跟他的弟子颜回啊有对话。
孔子在如何教训他的弟子，
那
都是
他编的，
那都是对话题散文。那我想到对话题散文，大家就很难想象，现在我们在报纸上我们是看不到什么对话题散文的。我们去看，我举个例，我在《纽约时报》上看过一篇非常好的对话题散文，它是一个政治评论、
uh-huh.
那个政治评论家已经过世了，他当年是美国保守派一个很有名的政治评论家，叫做威廉 Savire、就是专门在写英文字的来历的那个、uh-huh. 他那时候是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然后已经陷入那个泥淖的时候呢，他就想象有一个记者到地狱去采访尼克森，
嗯哼，
哎，就是这个写法让我们想起的那个钱钟书的《魔鬼夜访》，这个钱钟书
是，
哎，那就是也是一个对话题散文，也是一个这个想象题散文。
嗯、
可是我认为钱钟书是从西洋学来的，
是，
可能不是从庄子哈、嗯嗯。然后他里面就讲说，哎，这个记者问尼克森，就是他要那篇文章要成功，他写出尼克森的嘴脸，就是尼克森在地狱，好久没有人来理他，他觉得无聊不得了，看到有一个阳间有一个记者来了，赶快就讲。采访我，赶快！他记者要说话，然后呢，这记者就是被尼克森引导，要问他很多问题，所以那个有点是在复制当年尼克森跟 Frost 那个很有名的英国记者之间的采访的那个风格
啊、嗯，
然后来讲，然后透过尼克森的嘴巴来讲美国在伊拉克未来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这样子，然后呢，当然他借用尼克森的嘴巴讲出他的评论之外呢，同时他也取笑了。戏凝了、尼克森这个人的面目，这个人一向的风格，
是、
我说这就是一个对话题散文可以用来写政治评论、
嗯、
可是这个东西在美国可以运用，可是在台湾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嗯、
我会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文类被萎缩的一个例子。
你也可以说我们的读者或者整批的作者群，包括政论人士、都已经急切的没有时间从事这个板起脸来教训以外的那些思考了。也就是说绕个弯说话，或者是打个比方说话，或者是找到比较合适的典故来引用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因为大家太焦虑说我们现在的政治局面多么混乱，或者多么内耗，或者是多么这个无解，那也相对的使得这个政治环境本身的带来的焦虑感使得作家变得比较浅薄。
那我再举一个例啊，因为刚好呢，去年呢，2009年是这个林肯跟达尔文两个人的诞生200周年。
嗯，
林肯跟达尔文这两个人呢，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政治家，一个出身是富家子，因为达尔文是企业家第三代啊 ，Wedgwood 的第三代啊，然后林肯是一个很有名的穷小子，有一个作者啊，我记得就是《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啊，《纽约客》的总编辑，对不起，
《纽约客》的《
纽约客》总编辑，他就写了一本书，他是达尔文跟那个林肯的平行传记、
哦、
啊，就是把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政治家、一个科学家、一个穷小子、一个富家子，然后他们两个人当然都是对，一个是对政治，一个对科学有这个里程碑式的影响，然后他把他们两个人的成长交叉写这样子、嗯、啊，这是也是最近几年我看过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平行式传记，然后还有一个最近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平行式传记，也是出版了差不多，也是2007、2008左右出版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
哦，
啊，那个斯大林希特勒平行写的话一样哦，交叉写哦，一张写斯大林，一张写希特勒，有时候是整张的、嗯、一段一段的交叉这样子、啊。
哦，有一段一段的交叉，那就更精彩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感觉希特勒是极右派，斯大林是极左派、
嗯、
这个作者把这两个人连着一起写，把这两个人的环境连着一起写的话，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极左到极端就是极右、嗯、极右到极端就是极左，可是他不用这样讲，他只要写出来，他只要呈现做那个平行式交叉就好了、嗯、就是说我们知道平行式传记它有一个奇妙一点，就是它可以跟小说一样，你不用叙事、嗯、你呈现就好、
嗯、
就用呈现的话，因为你可以烘两个人彼此烘托，
你不用修辞，你编辑就好，
你烘托你可以对照，然后让读者看出说、嗯、诶，你这个意在言外的东西。然后西洋现在也有一种这个平行式传记，就是写夫妻、啊
嗯、
达尔文那时候200周年的时候啊，这个达尔文跟他太太就被出了一个平行式传记，因为我们知道达尔文跟他太太虽然是表兄妹啊、嗯，两个人都是Wedgwood的继承人啊，他们的家庭背景很像，可是他们思想实在太不像的、
嗯，
所以写他们的平行式传记，除了是写那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两种成长方式、两种思考方式的话，同时当然是写一个近距离来写婚姻。然后我印象中曾经有夫妻被写过平行式传记，是最近奥巴马跟他太太，美国就有一个记者写过了他们两个人的平行式传记。
是、
嗯、啊，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丘吉尔夫妻也被写过平行式传记。
嗯
然后就小罗斯福总统夫妻也被写过啊。好，那我在讲平行式传记有这个些奇妙的方式，所以现在我终于要来讲《经济学人》这篇的
乌龟和这个诺拉
啊，就这个我先介绍这个乌龟是什么乌龟，其实它也是一个鼎鼎有名的乌龟啊。刚刚我提到达尔文，我们知道达尔文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就是那个《小猎犬号之旅》，然后《小猎犬号之旅》里面它有经过这个厄瓜多外海的那个群岛。嗯，加拉巴哥群岛，所以它里面有记了一个这个一种动物啊，叫做象龟啊。
嗯，
然后呢，这个前不久呢，就是跟诺拉艾弗朗女士同时过世的呢，就是在这个加拉巴哥的国家公园里面呢，他们这个象龟，加拉巴哥象龟的一种亚种啊，这种特殊的亚种叫平塔岛亚种呢，有一只象龟，它的象龟被取名叫做吉莫乔治。
啊
为什么他叫吉莫乔治？
他活了太久了。
第一，他活了100多岁，而且他是他那种亚种的最后一只。
是是。
啊，所以呢，他已经这个哦，而且他每年有18万游客去看他、
嗯，
而且呢，他已经很久以前在这个我们的开始这几年开始在讲物种多元化，如何要让。各种物种都可以永续生存的话，它这个吉莫乔治还常常被拿出来做一个例子的，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后一只啊、这个平塔岛亚种的这个象龟，然后它被取名叫吉莫乔治啊。所以我们来讲说，一个大作家跟一只象龟，就是一只乌龟啦，而且一个在美国、
嗯，
一个在厄瓜多的国家公园里。啊、一个是61岁过世、啊、一个是100岁过世、
嗯
啊、一个是作家，一个是动物，请问这两个要怎么一起写？所以我现在就来集习，我现在就来翻译这篇文章。
嗯哼，
第一段呢，他先写呢，当年这个艾弗朗女士第一篇、为这个纽约邮报，因为那时候她是记者写的文章呢，马上呢就把她的这个主编呢，大家都笑的都跌到地上去了、啊、那篇文章呢讲的是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水族馆里面呢的一对海豹、
嗯、
啊，那对海豹呢不只呢不交配 啊、不像这个管方希望他们去交配，而且呢、
嗯、
还拒绝跟彼此有任拒绝彼此之间有任何接触、
嗯、
对，他第一段先写 Nora Ephron 当年年轻的时候的一篇文章、
哦、
啊，第二段吉莫乔治看如果是看到这篇文章的话应该会若有所感、
嗯、
啊，虽然他是加拉帕哥的那个平塔岛象龟的最后一只，他跟那些海豹一样也拒绝履行义务、
嗯啊，
科学家们、观光客们、记者们，还有保育人士，还有厄瓜多政府、
嗯、
全已经等了二十几年，希望他能够成功的交配，或者呢，你就试试看爬上去就好了，你就上一下，
上一下，
上一下、
嗯。
可是呢，他拒绝玩这个游戏，在1993年啊、哦，有另外两个跟他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特亚种的两只母象龟放进他的栅栏里，可是呢他完全不理那两只啊、
嗯、
最后到2008年终于他决定要履行一下义务了，结果呢那这个雌龟生出来的蛋根本就没有办法孵化，
嗯
啊，很显然这只象龟的感觉需要慢慢的酝酿，有可能他可能是 gay 啊，甚至哦，后来有两个从瑞士来的博士研究生，
嗯，
女的哦，啊、
嗯，
在他们身上喷的这个象龟的荷尔蒙，每天去给他，用手给他刺激，
嗯哼，要刺激这个 Lonely George，
就是帮他手淫呐、啊、哈、嗯，然后呢，这个吉莫乔治还是就是没有反应，
嗯
啊。
对，
这是第二段，
所以快一百岁了那个时候，
对，就快一百岁那个，
对啊，已经这样，你还刺激他干嘛呢？
哦，你是因为一定要他生出一个嘛，因为不然他要绝种了。
等一下，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我爱69.8，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来 Joyce 来我们谈谈这个象龟和Ephron 女士。
好，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念得完，不过我念不完的话、
嗯、
大家可以上 Economist 的网站看，因为这篇是可以公开看的啊，就是 Nora Ephron 跟 Lonesome George 吉莫乔治的这个行传。好，我刚才念到第二段了，
嗯，
好，第二段是结尾是讲说有两个这个瑞士的女的博士生身上喷着这个象龟的荷尔蒙、
嗯、
给他持续对他做四个月的那个用手给他做那个刺激性的刺激、
嗯、
可是那只象龟就是没有反应。好，第三段，在这个阶段艾弗朗女士可能会问为什么她不假装一下嘞？好，所以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提到了、
嗯、
女人不是这个常常在假装吗？
当沙莉遇到哈利、
那个、对，她最有名的那部电影当沙莉遇到哈利啊，然后当然她也提到说她还有其他的电影哈、啊，最有名的那段不就是莎莉在这个餐馆里面假装了那个性高潮、
嗯、
啊，然后呢在这个莎莉就是那个梅格莱恩啊、
嗯、
抬起头来呻吟后，然后呢又喘气又喊出说 yes 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整个这个性高潮几乎持续了5分钟，然后呢隔壁那位老太太们就说，就跟 waiter 说，我可不可以点他也在吃，他正在吃的那个菜，这样子。
是，
所以他用这个方式点出了这个艾弗朗女士电影里面最有名的那一幕啊、
嗯。
可是吉莫乔治就是没办法假装，那是下一段了。
回头回到乌龟了。
下一段，因为我说他下一段乌龟一段人嘛哈。
嗯
啊，因为呢，他没有像这个乌龟呢，并没不像艾弗朗女士一样享受有住在曼哈顿的优势。因为呢在曼哈顿呢，你只要步出你的公寓，或者说呢你只要打电话啊，点东西就会，事情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嗯，
这只乌龟呢它是住在圣塔克鲁斯岛上的某一个这个火山园里啊，然后呢、
嗯、
它是这个地方是离厄瓜多500海里啊，你在那里甚至买不到一个贝果。
啊，贝果
啊，买不到贝果，
嗯，
有点像华盛顿，
嗯，
所以他从这里下一个要到艾弗朗女士，
是
啊，艾弗朗啊，而且呢，这只乌龟呢也不好看啊，虽然艾弗朗女士一辈子呢都长得还不错，可是呢，她艾弗朗女士的散文呢，她一辈子的一个忧虑之一就是女人的外表。 啊，也就是说他很有名的散文之一是在写自己的为什么自己的胸部那么小，哦，或者说呢他的那个脖子上面的皮为什么会下垂啊，或者说他的皮肤为什么那么干，或者说呢他的包包就是不对。至于乔治根本呢根本就不管自己的外表，嗯，虽然他自己的脖子也有长达也有长达三尺长的皱纹，还有他的皮也可以做好几百个包，还可以做好几打个包包啊，都很适合做包包。好，他这个乔治对于时尚的唯一的兴趣是他的那个外壳，
嗯
啊，这个如果是爱访女士呢，她对时尚呢，她一切都希望是黑色的，最好是哦，能够在哦，适合在坐在一个沙发上，所以呢，脏了也不会显现。
哎，这也就正好呼应了这个 Nora Ephron 经常出现在公共面前的那个照片，
是，
对吧？都是很深色的，接近黑色的那种套装长裤。
没有错，他刚刚是照形容两个人的外表，嗯，啊，就是把那个乌龟的外表跟爱访的外表同时，
而且用一个皱纹脖子连接在一起。
对，然后呢，这里我说，然后他下一段就讲，这里会提到这个沙发，因为呢，这个是他跟他的那个先生的这个，在婚姻之外发生的事情。这里要提到哈，其实艾弗朗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他的拍成电影叫做《妒火中烧》，是梅丽斯翠普跟那个杰克尼克逊演的啊，所以应该很多人看过。
哦，我看过
，HBO 还蛮常常重播的，
蛮凶残的一部家庭这个 melodrama。
因为在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沙发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
啊，然后那个杰克尼克森演的那个作家刚好就是那个国王人马的那两个作家之一，他就是那个国王人马电影里面的那个达斯汀霍夫曼，
是
就是
大阴谋，我们翻成深喉咙的这个大阴谋，
就是美国现在还活着的最有名的记者
水门案，
那是他的前夫啊，
嗯哼，
哦，然后呢他有讲到说呢，他讲到他那个婚变啊，这个卡尔伯恩斯坦呢，在这个爱访女士是正在怀第二个小孩的时候呢，去跟外面的一个女人有外遇了嘛哈，那外面那个女人呢的脖子，因为这是 Nora Ephron 在书里面写的，因为那个人的脖子很美哈，所以这个经济学人这个作者说呢，那个外面那个女人呢的长度呢，可能是跟这个吉莫乔治一样，而且那个女人呢的腿呢，搞不好呢也有一点点外八字。这是 Nora Ephron 有写的，因为讲说他在气说他先生为什么跟一个有外八字的女人去外遇啊。然后呢，艾弗朗女士呢非常胜利的来战胜她自己的这个婚姻失败，因为她写出了一个畅销书叫做《妒火中烧》，而且呢这个畅销书呢还改编成了电影啊，而且呢在电影里面呢她是梅丽斯翠普演她的，所以这也是梅丽斯翠普，这也是这个艾弗朗女士的一个名言之一。如果你的先生去找了小三啊，你的先生在那个跟外面的一个女人搞车震，那么你呢，如果可以让这个梅丽斯翠普来演你自己的话，你的感受会好很多啊。然后呢，下一段他也是写这个
回到乌龟了吧？
没有，他下一段继续写，
还是继续
写艾弗朗啊。艾弗朗女士说呢，她的一切的问题啊，她承认都是呢，因为呢，她一开始就喜欢上一个这个性欲很高涨的犹太人，虽然他讲的就是国王人马那个作者哈，那种男人是怎么样呢？当你那种男人要讲说把你奶油给我的时候呢，他不讲把奶油给我，他讲的是奶油在哪里啊？如果说呢，所以在这种状况的话啊，艾弗朗应该是呢会这个。因为他里面讲说他意思是说他因为他倒是遇到那种这个在外面一定要一大堆小三的男人嘛，所以艾弗朗如果当年选的是乔治这种人的话就好多了。
选乔治多无趣啊。
因为呢乔治呢就是呢国家公园给他安排的106号107号就是来帮他安排这些女朋友，可是乔治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乔治这种人呢？
哎，我先问一下，打个岔。那两个水门案的报道的记者，一个叫 Bob Woodward， 另外一个叫
就是这位，
另外一个
叫 Carl Bernstein， 他的前夫，
是
艾弗朗的前夫，就是 Carl Bernstein 啊。然后呢，他又从这里，他又跳回来写这个乔治啊，为什么乔治在性交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例如说，他会把这个，他会用屁股把那个母的象龟推走啊。一开始呢，这个 科学家还以为那是一个前戏的一种，后来他们才知道啊，原来那根本就是拒绝，意思就是他没意思的意思。
嗯，等一下，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你大概已经要导入一个结论了，
已经快结束了。不过我要说，就是说他的哦，因为我想读到这里的话啊，这个大家应该就会发现啊，他如何一段写爱弗朗，一段写乌龟，而且有办法把他的就是扣紧，
是中间的连接。
可是同时呢，他同时因为他这篇文章的一个难处是，他要写出爱弗朗的成就，他有那个莎莉遇到莎莉，莎莉遇到哈利的那个有名的那个假装性高潮那段嘛，他也要讲述说，他有那个很有名的婚姻，被拍成电影的那个婚姻，然后呢，也要写说他是一个幽默的，
也就是他要很点状的把那些很闪亮的一生中值得记录的事情，跟一只看起来很无趣的乌龟要穿插在一起，但是他也不是没有写到乌龟，对不对？他有三十秒。
在结尾的时候，他就想说：“如果说在这个爱访的书里面啊，他曾经爱访的书里面有说，他曾经丢过一个派给 Bernstein， 就是他的前夫啊。而且呢，他还特别在书里面还把那个派的那个怎么煮的煮法还写得很详细啊。可是呢，如果说这次乌龟
时间到了，抱歉了，抱歉。”